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俗话说，眼睛是灵魂之窗，眼睛被认为是心灵的直接反应，能够透过眼神展现出人的情绪、性格跟真实的想法。另外一方面，眼睛也是人体最重要的感官之一，透过它收集环境资讯，是人类认识世界、进行学习跟认知活动的关键之一。所以，当我们视力模糊不清的时候，的确会造成许多的困扰。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我们要从剥离千变万化的用途中，一窥模糊到清晰的视野探索。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心知而有心思行动。上一周我们挖掘了罗马时代玻璃制品当中的香水瓶，以及到中世纪再次兴起的玻璃技术，如何用艺术的形式呈现，那就是彩绘玻璃。经过这几次栏目的挖掘，相信您已经知道，玻璃其实是一个古老的材料，却有非常多用途的呈现。今天我们要挖掘的另外一个用途，是如今现代人非常重要的用品，那就是眼镜。我们先稍稍回顾一下玻璃的历史。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之前，古埃及人就已经掌握了以高温熔融沙粒制造的玻璃技术。那时的玻璃是不透明的，多半是拿来制作装饰品。随着罗马帝国吹制玻璃技术的发展，透明的玻璃容器开始出现，之后玻璃制造的技术传到了阿拉伯世界。10世纪的阿拉伯学者跟天文学家伊本·海什木是提出镜片能够辅助人类视力的第一个人，然而他这种将部分球面玻璃当作光学放大镜的想法，一直到多年之后才被实际的应用。海什木的著作《光学之书》在公元1240年被翻译成拉丁文，引起了许多修道士的共鸣。13世纪，水都威尼斯是促成眼镜发明的推广要角。这座城市的玻璃工艺技术非常发达，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制造眼镜的重镇。在这儿，海神木的想法也终于得以实现了。意大利的修道士使用水晶跟石英制造出一种半圆球形镜片，将这种镜片放在文字上面，就能够将字体放大。这种称为阅读石的器具，帮助了许多深受老花之苦的年长修道士，而且也大幅提升了他们的生活品质。那么也许你会感到好奇，13世纪才有阅读石的出现，在这之前的人们，他们如果视力不佳的话该怎么办呢？根据古罗马作家老普林尼的记录，古罗马皇帝尼禄会使用祖母绿宝石阅读，这种阅读石如同半球形的镜片，是眼镜出现之前最常见的阅读工具。这种绿宝石就是可以矫正近视的凹透镜，可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使用这项工具。深受视力损害之苦的人， 不仅不能够积极参与日常生活，还得花更长的时间在学习上。古罗马演说家西塞罗就曾经抱怨，因为视力衰退需要别人念书给他听有多么的不方便。回到13世纪的阅读石，阅读石虽然改善了人类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视力，可是在使用上还是不太方便。最好的方便方式是能够放在眼睛的前方，当作人体的第二双眼。可是直到我们所知道的眼镜出现，还得经过很长的一段路。随着知名的穆拉诺玻璃工厂在13世纪的问世，现代眼镜的雏形才露出了一丝曙光。穆拉诺岛是一座位在威尼斯北部的小岛，长久以来被誉为玻璃工艺的中心。在这儿，工匠们的玻璃制造专业知识并不外传，配方是绝对的机密，玻璃工匠也不得离开这座小岛，甚至有一段时期违规者可能是会被处死的。这段时期全世界都在引颈期盼意大利，因为只有穆拉诺的玻璃工厂才能够制造出眼镜不可缺少的白色玻璃。13世纪末，玻璃工匠们终于有了重大的突破，他们首次研磨两个凸透镜，将这两个凸透镜装嵌在一个备有杆件的木环中，再用铆钉将两者结合，终于第一副的眼镜诞生了。这副铆钉式眼镜虽然还不能够固定在佩戴者的头上，但是它在视觉的舒适度上占有不可超越的地位。佩戴者只需要将这两片玻璃放在眼睛的前方，就能够改善视力。这项发明甚至还收藏在穆拉诺岛地区的一座建筑物里，让世人见证它永垂不朽的地位。此外，虽然玻璃工匠们处心积虑地想要保守玻璃工艺的秘密，最后仍旧是事与愿违。为了确保威尼斯在玻璃行业中的市场领先地位，公元1300年之后，只有完全遵守玻璃工匠的规范者才能够获准制造眼镜。目前能够找到最早跟眼镜相关的画作，是出现在1352年画家托马索达穆德纳在意大利的桑科尼洛多米尼加修道院的教堂里画的一幅壁画。画中的一位修士戴着眼镜书写，这位修士戴着双眼铆钉式眼镜的图像也让我们知道，一开始佩戴眼镜的人大多是教士跟学者。同一时期，铆钉式眼镜也来到了德国，德国人开始使用眼镜这个词，眼镜德文的词义是源自于水晶石这个意思，这是制成第一片研磨镜片的材料。在德国北部的温豪森修道院也曾经被发现了一只古老的眼镜。随着时间推展，玻璃工匠将铆钉式眼镜的杆子换成拱形，木头材质也换成了铅的材质，这个为视力辅助工具的改革跨出了重要的一步。有眼镜角的眼镜逐渐成为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眼镜雏形，使用的材质也越来越多样化了。到了16世纪初期，眼镜的材质包含了皮革、玳瑁、牛角、金骨、金鱼的骨头、铁、银跟青铜等等，不过这些都全部是富有的人才能够负担的材质。除了西方，东方也是很早就有眼镜的出现。根据学者的推论，眼镜应该是明朝时代沿着丝绸之路从欧洲途经西域传入了中原。一开始传到亚洲的眼镜是遵循着外交和贸易并行的名义，这个朝贡的贸易路线传过来的。朝贡的眼镜跟其他物品的地区被记录，比如说有撒马尔罕，也就是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天方国，也就是现在的麦加，马六甲，也就是现在的马来西亚等等，体现了明朝区分北方跟海洋异族进行的管理方式。眼镜在中国的传播是元朝灭亡之后被认为断绝的欧亚贸易网络恢复的证据。明朝对贡品的给予有了丰厚的补偿，优质的眼镜也在这个当中进入了中国。最初眼镜因为数量稀少，价格高昂，只有达官显贵才能够获得。生活在15世纪明朝人张宁在《方舟杂录》当中有记载，以两马易得于西域假胡满刺，似闻其名为爱戴。当时人们称眼镜为爱戴， 爱心的爱左边有人字旁，力由未逮的逮。但是在这儿我们是念爱戴，当时人们就是称眼镜叫做爱戴。学者推估这个词汇可能是跟眼镜的阿拉伯文直接的音译有关，也侧面反映出这个眼镜是外来的物品。早期中国的眼镜是依靠进口的，所以价格非常的昂贵。到了17世纪中期，大约是中国明末清初的时候，中国人凭着精湛的工艺技术，成功的把这个外来品变成了外销国外的货品。当时仪器制造家孙云球出版的《镜史》，镜子的镜，历史的史，《镜史》这本书内容就讲述了眼镜制作的方式。孙云球见到许多人因为视力的问题生活无比的麻烦，于是他就想要自己研发眼镜。他到杭州向陈天渠学习光学，并且请了一批杭州学者到苏州一起讨论，结合西方的学术，掌握了磨片对光技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用水晶代替玻璃作为原料，把过去的单照镜，也就是用手持的单个镜片的一片镜，改为架在鼻梁上的使用方式，并且磨成了24种不同的凹凸镜片，让顾客自己尝试随目配镜。这样子配眼镜的方式在全国受到很大的欢迎。在他对眼镜的制造跟改进的影响下，苏州眼镜作坊开始兴盛起来。后来孙云球把这个技术传给了苏州人楚三山，眼镜很快在全国流行开来，价格也就迅速的下降，而且还在日本畅销，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输日商品。在清朝的著作《闽正领药》当中记录了漳浦名产之一就有眼镜。后来苏州近郊形成了一大批生产眼镜的作坊，经历无数次的搬迁，最终形成了全国眼镜的集散地。文人叶梦珠同样生活在明末清初，也在他的著作中提到眼镜的普及。在他写的《月事编》卷七十或六写道，顺治以后其价渐渐，每副直银不过五六钱，近来苏杭人多制造之，遍地贩卖，人人可得。清朝繁盛时期，眼镜店在各大城市，比如说广州、上海跟北京都可以看到了。其中广州作为清朝重要的贸易港口，眼镜也在此地广为盛行。道光时期南海县志记载，太平门外有眼镜街，可以想象当时眼镜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起居的佩戴物品，不再是如珍宝一般稀有。随着中国开始亲自制作眼镜，眼镜在东亚迅速地传播开来。明万历帝大约是1572年到1620在位的时代，从广州开始，眼镜的制作在中国的江南地区扩散。到了清乾隆皇帝，将眼镜度数分为了12个阶段进行精密的销售。相比玻璃，中国人比较喜欢水晶眼镜，因为他们认为制造玻璃的时候使用的火器会损害眼睛。眼镜传入朝鲜则是在壬辰倭乱时期，这是1592年到1598年，又称为万历朝鲜战争。背景是日本的太阁丰臣秀吉为了实现征服明朝的野心，入侵了朝鲜。当时朝鲜就是明朝最重要的藩属国。朝鲜王朝后期的文臣李毅在1740年左右写的《新湖世说》当中写道，这个被叫做爱戴的东西会从中国传来，家庭也一定会具备。爱戴也是朝鲜时代称呼眼镜最熟悉的名字之一。在18世纪往返北京的雁行使节的记录中，眼镜也多数的被提到。说到这儿，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前面挖掘的脉络，从玻璃谈到了阅读石，从阅读石谈到了眼镜，从欧洲的修道院一路走到了中国的苏州作坊，再传到朝鲜跟日本。你会发现人类在追求看得更清楚这件事上从来没有停止过脚步。无论是年老视力退化的修士，还是因为近视没有办法阅读的学者，人类总是竭尽所能地发明各种工具，为的就是要让模糊变得清晰， 让看不清楚变得看得清楚。不过除了眼睛之外，我们人生其实还是有很多看不清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自己人生的方向，不知道该往哪儿去。有的时候我们看不清别人对我们的心意，误会了，错过了。有的时候我们甚至看不清楚自己的内心，不明白自己真正的渴望是什么。我们以为只是眼睛出了问题，但事实上心眼也是会模糊的。耶稣曾经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第六章22节到23节这样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这里所说的眼睛，不只是指我们肉体的双眼，更是指我们看待世界、看待人生跟眼光的角度。人类花了上千年的时间研发出眼镜，让我们能够看清楚外在的世界。但是有没有一种眼镜是可以让我们看清楚生命的真相，看见我们存在的意义呢？使徒约翰告诉我们，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当光照进黑暗里，我们才能够看见原本隐藏的事物。同样的，当神的真光照进我们的生命，我们也才能够看清楚真相，看见我们受造的目的，看见神爱的本质，看见罪的破坏，看清事实，也看见那位愿意拯救我们的主耶稣。所以耶稣自己也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也许可以戴上一副眼镜来矫正视力，但唯有耶稣能够矫正我们心灵的视野。他不只是让我们看得清楚，他更是让我们看得真实。当我们用自己的眼光来看世界，常常会被表象迷惑，但是当我们用神的眼光看世界，就能够发现其中神的带领以及他对我们的心意。人类发明眼镜是为了要看得见，神赐下爱子耶稣是为了让我们心中的眼睛看得明白。愿你让这位世界的光走进你的生命，你会发现自己的眼光会有所不同的，不再只是模糊、迷惘、空洞，而是充满意义、盼望跟方向。愿你的人生不只是在视力上清晰，更是在灵里被神的光照亮，看见他为你所预备的美好道路。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你分享，《生命河》第五张专辑《神机会的风》当中的《开启我眼》。
睁开眼，渴望见你，亲爱耶稣，掌管我生命，与你同行，随你带领，等候进入你的应许。睁开眼，不住敬拜你，亲爱耶稣，兴起我生命，并肩同行，紧紧依靠你，我已决定一生跟随你。主，开启我眼，更深认识你，如晨光临到，照亮我生命。主，开启我心，更深爱慕你，进入你心意，一生渴望见到你。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明。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生命河》第五张专辑《神机会的风》当中的《开启我眼》。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眼镜的故事，知道视力模糊需要帮助这样的需求自古以来就有了，因着玻璃的发明还有各种用途的创意连结，促使了看清楚字体的阅读时出现。到了13世纪，有了眼镜的雏形，不过当时的眼镜矫正主要是老花眼， 因为当时的人们只知道用凸面镜矫正近距离的视野。不过对于当时每天盯着手稿一整天的抄写员来说，这种镜片就够用了。也就是说，一开始佩戴眼镜的人大多是有老花眼困扰的教士跟学者。直到15世纪，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个西方文明的转捩点促使阅读人口大幅度的成长。因着使用眼睛看文字的频率机会增加了，也就间接使得眼镜的需求攀升，需要矫正视力的人多了至少10倍。到了16世纪，凹透镜开始用来矫正近视，同时威尼斯人也将制作眼镜的技术传向了全欧洲，让眼镜逐渐的普及化。这种可以放大功能的工具来自于凹凸透镜跟光线之间的关系。所谓的透镜是指一种可以让光线分散或聚合的器具，一般都是用玻璃制作的，但是石蜡或者是树枝等等的透明材料也可以制成透镜。凹透镜可以发散光线，能够聚焦物体，因此近视眼镜是由凹透镜制成。眼睛之所以会近视，是因为眼球焦距过小，光线仅仅聚焦在视网膜之前，远一点的物体就没有办法看清楚，凹透镜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反过来说，如果眼球焦距过大，光线会聚焦在视网膜的后面，使用凸透镜制成的眼镜辅助，让光线可以准确落在视网膜上，就能够看清楚物体，这个就是所谓的老花眼镜。我们今天知道并且使用的眼镜其实是18世纪初期的创新研发。当时视力辅助工具最大的难处是怎么样固定在脸部，因为镜框会不断地从鼻子上滑落，或者是很难将镜框固定在正确的位置上，造成佩戴者的困扰。所以耳挂式眼镜或者是有眼镜脚的眼镜最大的好处就是这种眼镜备有鼻桥跟眼镜脚，桥梁的桥，脚部的脚，而透过耳朵将眼镜固定在正确位置上，这样的一个方法会更加的合适。眼镜脚的末端通常还会附上一个金属环，让眼镜佩戴起来更加的舒适。这种眼镜最早应该是出现在英国伦敦，1728年曾经印制在英国史嘉丽眼镜店的宣传单上。当时的美国人也在思考要如何改良眼镜。班杰明·富兰克林在1784年发明了双光镜片，这是一种将两种不同度数的光学度数整合在同一个镜片上的眼镜镜片。其中镜片的上半部用来看远方，下半部用来看近的地方，后来也就成为了我们现在多焦点镜片的前身，或者也有人称这样的双光镜片叫做富兰克林眼镜。说到这儿，我们在今天的栏目里一路追溯眼镜的故事，从最早帮助人们看清楚字体的阅读石，到13世纪帮助老花眼的凸透镜，再到帮助近视眼的凹透镜，甚至到了富兰克林将这两种透镜整合在一起，让人不论远近都能够看得清楚。的确不断地告诉我们这件事，人类一直都渴望看得见而且看得清楚。我们渴望看清楚眼前的文字，看清楚世界的细节，甚至希望借着科技的帮助看得比肉眼更远、更准、更深。因为我们都知道，当看不清楚就很容易迷路、跌倒，也很容易会错过重要的事物。精灵自己也是近视眼，而且度数挺深的，所以我很能够体会没有戴眼镜的时候那样模糊的视线会让人感到多么不方便。你看不清楚别人，你也看不清楚自己。但是除了视力之外，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心中的双眼也常常看不清楚呢？我们看不清楚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时常碰壁或者是造成亏损。我们看不清楚自己人生的价值，以为只是为了赚钱娱乐，或者是过一天算一天。甚至我们看不见神，他一直以来对我们的邀请跟呼召。原来模糊的不只是眼睛，还有心灵的视野。宣教士保罗曾经说，这世界的神弄瞎了不信之人的心眼，使他们看不见基督荣耀福音的光。 这个世界的神并不是指上帝，而是指魔鬼撒旦。这里所提到的心眼，就像是我们的灵魂之眼，因为罪、伤害、恐惧、骄傲、自我中心等等，我们的心眼就被遮蔽了，看不见真相，也看不见盼望。但是神并没有放任我们不管，他赐下了一副让人看得清楚的眼睛，那就是他的爱跟真理。耶稣自己是光，当这光进入我们生命的时候，就像光线进入透镜一样，把我们模糊的焦点重新对准他，让我们看见真理，也喜爱真理，看见自己不是偶然的存在，而是被创造，被赋予使命，看见人生不只是生老病死，而有更深的目标跟盼望，跟神有关。你可能已经戴上了最先进的眼镜，看清楚了世界的样貌，但如果没有耶稣的光，我们的心仍旧是模糊的，对生命的本质依旧看不清。也许今天你正在寻找人生的方向，或者你在关系中的破碎感到迷失，也许你已经尝试过很多方法，但仍旧觉得内心有一层看不见的迷雾。耶稣要邀请你，让他成为你生命的光，成为你心灵的透镜，帮助你看清楚你是谁，你为什么而活，你将要往哪儿去。眼镜能够让我们看清楚眼前的世界，耶稣能够让我们看清楚生命的意义。你想要看得见吗？那么你现在就可以对耶稣说，主啊，我愿意让你开启我的双眼，让我看见你的真理，看见你的爱。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万国敬拜与赞美所唱的《开启双眼》。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